我们基督徒常常不知道如何应对，教会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求主就在今天以他真理的话语照亮我们的内心，以他真理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做安慰、劝勉、鼓励、提醒和责备的功。让我们首先将眼光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以耶稣基督的眼光，以耶稣基督的心来关注这个世界。因为耶稣基督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生命的主。当我们把眼光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然后从耶稣的身上着眼来去看世界、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有完全不同的心态，完全不同的眼光。我们今天继续分享主导文，就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一段祷告，然后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9-13节，其他福音书也记载了，但是我今天呢就是朗读马太福音第六章9-13节。手边有圣经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在线上还线下，都可以打开这段经文，我们一起的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9-13节。我给大家来读这段经文，是主耶稣教导门徒们的一段祷告。这边讲到，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掉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今天主日的时候从头到尾一直坐着，我想我们这次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在主向主祷告，好吧，活动活动，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一起安静低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感谢你今天召集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求你借着圣灵敞开我们的心，求你借着信你的圣灵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求你借着圣灵再次吸引我们进入你的话语，求你借着你话语的亮光再次照亮我们的内心。今天让我们把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不要被这个弯曲背逆的世代淹没了，而是让我们在这里面有清晰的看见，我们紧紧的跟随你的脚步，我们今天将荣耀都归给你，求你悦纳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上次我们已经分享了，就尊父神的名为圣，就是以荣耀神而活。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彰显、创造和拯救我们的神的荣耀。因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如何荣耀神呢？就是借着践行神托付给我们的各项使命，经营神赐给我们的各种的关系。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不是借着我们的成功得失荣耀神，而是我们在凡事上对神的信心荣耀神。核心是我的信心，我的心态，不是我的成功得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成功可以荣耀神，我们的失败同样可以荣耀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得着可以荣耀神，我们的失去同样也可以荣耀神，我们的坚强可以荣耀神，我们的软弱同样也可以荣耀神，我们的健康可以荣耀神， 我们的疾病同样也可以荣耀神，我们的生可以荣耀神，我们的死同样也可以荣耀主。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借着一个具体的信仰行动和使命来分享这句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怎么样的尊神的名为圣？我们怎么样的尊主为大，尊主为圣？我们可以借着一个非常实际的信仰的行动和使命来尊主为大，尊主为圣。这个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我们如何尊神的名为圣？就是传讲神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拯救世人脱离罪和死亡的福音，来荣耀神。耶稣在地上侍奉期间，曾经在约翰福音的第17章1到5节，他向父神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你的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从耶稣离世前的这个祷告当中，我们看出耶稣借着遵行父神的旨意，耶稣借着遵行父神上帝所托付给他的事情来荣耀神。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完美的榜样，我们基督徒如何荣耀神，我们基督徒如何遵神的名为圣为大，就是遵守神的诫命，行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去经营上帝赐给我们托付给我们的各种关系。神托付给我们的其中一个使命就是传讲福音。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给门徒们的大使命当中如此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门徒们领受了耶稣的大使命以后，就靠着圣灵的能力和引领，他们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以传福音为自己一生的使命，他们以传讲福音为神的荣耀，他们以传讲福音为自己的荣耀。五旬节以后，使徒们开始在耶路撒冷传讲耶稣基督，他们大声宣告：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们被抓到犹太教公会受审，当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们禁止使徒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士，彼得约翰直言不讳，简单明了，毫不含糊地回应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对使徒们来说，传福音是回应神，对使徒们来说，传福音就是荣耀神。因此他们可以离开耶路撒冷，到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到世界各地去传讲福音。后来保罗信主以后，他放弃作为法利赛人的一切好处，徒步到罗马帝国的各处去传福音。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23到33节，他如此的描述自己在宣教途中所受的苦难和患难。他受过很多的苦，保罗说，我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3次，1昼1夜在深海里，有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道泽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拽下去，脱离了他的手。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读了这段经文，我们思考，保罗为什么甘愿承受这一切的患难？之前是法利赛人，之前是伟大的神学家，之前是伟大的哲学家，但是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甘愿放弃这一切，他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他愿意到罗马帝国徒步去传讲福音，把福音带到欧洲，带到罗马。他为什么要承受这一切？他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去做，去承受这一切的患难呢？因为保罗知道，保罗也经历了，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荣耀，福音是他的呼召，福音是他的使命，传福音是神的荣耀，传福音也是他的荣耀。他借着传福音可以尊神的名为大为圣，他要借着传福音荣耀神。保罗在亚基帕我面前受审的时候，在使徒行传26章19到20节就宣称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到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保罗在亚基帕我受审的时候，他就说，我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这是从天上来的意象，这个意象托付给我，我要借着这个意象荣耀上帝，因为福音是我的使命。保罗说，福音是他从天上领受的意象，他传福音是遵守耶稣基督的使命，因此他传福音是为了荣耀神。他传福音，因为福音是神的荣耀，也是他自己的荣耀。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1章16到17节，他宣告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传福音是每一个教会刻不容缓的至高如上的使命，传福音也是每一个基督徒义不容辞的职责，责无旁贷。教会在地上有许多的使命， 敬拜神，栽培门徒，社会见证，文化关怀，但没有任何使命可以取代传福音，没有任何使命能与传福音相比。教会是借着基督徒传扬福音继续下去的。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不可能是一个有生命的教会；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不可能是一个神喜悦的教会；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不可能是一个荣耀神的教会；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不可能是一个尊神的名为圣、尊神的名为大的教会。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章十四到十五节，他如此反问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若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传福音是教会可以继续下去，传扬福音是教会刻不容缓、至高无上的一个使命。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福音拯救了我们，并且将福音托付给我们，给我们传福音的大使命。我们就应该像使徒保罗一样，以一种欠债的心态侍奉神、荣耀神。我们向世人欠了福音的债。欠债，欠债有两种情况：当我借了别人的钱没有还，那我是欠他的债；但若有人托付给我一笔钱要我转交给第三方，但我没有转交，那我就欠托付人和那个接受人的债，我两边都欠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对福音，我们每一个人是第二种的欠债。神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是要我们把福音传讲出去，传给那些仍然被罪和不义捆绑的人，被死亡和捆绑的没有盼望的世人。若我们把福音拥为己有，那我们就不但向神，而且向世人欠福音的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双重欠债的人，我们欠神福音的债，我们也欠世人福音的债。所以我们要以欠债的心态传福音，去荣耀神。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一章十五到十三到十五节就描述了他这种双重欠债的心态。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他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说，神把福音托付给我，要我传讲给世人，所以我是一个双重欠债的人。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徒步到罗马帝国的很多地方，苦口婆心的去传讲福音，承受那么多的苦难，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双重欠债的人。他借着传福音荣耀神，他借着传福音在神那里面还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每个基督徒都必须肩负传福音的责任，与他人分享福音的好处。要使我们亲自尝过主恩的滋味，深切体会到基督信仰关乎我们的生前死后， 我们就会感受到身旁的人若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实在是极其遗憾的事情，我们进而觉得我们欠他们福音的债，我欠他的债，我把上帝托付给我的我还没有给他，让他接受，我欠债。很多弟兄姐妹刚信主受洗以后，就对家人、朋友、邻居、同学、同胞很有负担，希望他们尽快接受福音信主。有弟兄曾经哭着对我说，他信主以后心里最大的负担就是自己的家人能信主，但是他们的心都十分的刚硬，每每看到他们的热心我真的很感动，他们真的有一种欠债的心态，像保罗一样，我得到了福音我就要把福音传给我心里挂念的人，我心里有负担的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9:16-17清楚明了地表达了自己对传福音的紧迫感。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奖赏，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一位美国的诗人曾经说，人若得到人，一个人如果被福音得着了，却将福音拥为己有，不愿意与人分享，这行为正如一个在沙漠里找到了水源却不愿意告诉饥渴的同路人，是一项赤裸裸的罪行。得到福音就是要告诉需要的人，得到福音就是要与心里挂念的人、有负担的人去分享。为了让犹太人信耶稣，保罗在罗马书的9:3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对他的同胞的，对他家人，对他同胞的那个负担大到一个地步，他说只要他们能够信主，只要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我自己被咒诅我都愿意。这是保罗欠债的心态，保罗对福音的负担，对他同胞的负担。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有一个误解，我们常常看到世界越来越堕落，世人现在最终无法自拔自救，就是各种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各种人际关系随意破裂，这种负面的现象、负面的人际关系、负面的社会现象常常驱使和推动我们行动起来传福音，因为我们坚信只有福音能改变人心，进而改善家庭关系，促进社会安定和谐，这样的动机和看见非常棒，令我极其的感动。如果我们连这样的动力和看见都没有，那说明我们对福音是非常麻木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就我个人来说，能看到社会的正面现象以及人的美善，也足以推动我去传扬福音的一个理由。我们可以舍身处地的想一想，一个相貌出众、事业有成、性格也讨众人喜悦、为人善良的人，如果他真的能够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认识耶稣基督，接受福音，从而使生命变得更漂亮、更丰盛，这将是一个何等感动的事情。一个失败失丧的人悔改信主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同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一个成功顺利的人悔改信主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耶稣看重人的价值，完全认定我们的事 在耶稣基督的眼中，人的尊严和价值是不可侵犯的。我们的所事不会被我们的所行取代，不管成功顺利失败，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都需要耶稣基督。常常有人说，信教的人、去教会的人都是软弱的人，都是在生活中遇到难处和打击了，就到教会里面寻求安慰和寄托。曾有人问我，怎么失恋的人都跑到你们教会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福音不只是给失败者和软弱者的。即耶稣在十字架上并没有只为失败者和软弱者死，世人都需要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一个立志传福音的人必须同时看到人的罪恶，也看到人的价值。一个立志传福音的人不但有怜悯软弱者的心肠，同时也有怜悯那成功者的心肠，因为他的成功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迎来的是灭亡，迎来的是与神隔绝。因为耶稣基督为赎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可见世人罪孽深重。因为耶稣基督竟然愿意为世人舍命，可见世人的价值实在是尊贵无比。我们传福音给人，在这个世界上承担福音使命，一方面当然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差遣，耶稣差遣我去传福音，另一方面也应该是我们对人的怜悯，对人的生命的热爱。福音不只是给失败者的，上帝没有呼召我们只给失败者传福音，成功的人、顺利的人跟你我一样都需要福音。所以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如果对一个人的灵魂有负担之前，我们必定是一个对他的生命有负担的人。如果我们对一个人的生命没有负担，我们就不可能对他的灵魂、对他的得救有负担。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被押解，从耶路撒冷押解到罗马去的路上，当他看到那个船要遇难的时候，他对船上人的生命如此的有负担，他极力的呼求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的做才能得救，要不然我们全部要死在海里了。因为他对人的生命有负担，只有我们对人的生命有负担，我们才会对他的灵魂有负担。如果对生命没负担，保罗可能会想，反正到罗马我也是个囚犯，反正到罗马我也死了，有这么多人给我在海里陪葬多好，我们一起死。没有保罗，他对他们的生命非常有负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身边不管是失败者，不管是成功者、软弱者还是坚强的人，我们要热爱他们的生命。我们知道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需要福音的人，看到他的价值，同时也看到他内心罪孽深重，跟我一样。一位弟兄曾跟我分享，我非常的感动，他跟我分享说，他心里对一位同学非常有负担，希望他能够信主、信耶稣得救。他们是同一个交换项目上的，他们一起来德国留学。这位同学非常的聪明，学业很顺利，他很快就毕业了，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工作，但就是一直不信主。很顺利聪明的人一直不信主，但是我们教会这位弟兄对他非常有负担。听了这位弟兄的见证，其实我很感动，他 他心里对这位弟兄很有负担，我很感动，因为他不仅仅对失败和软弱的人有负担，也愿意成功受力的人悔改信主。一个失败软弱的人信主是个美好的见证，一个成功受力的人悔改信主同样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传福音是我们一生的使命，也是我们一生的荣耀。我们借着传福音荣耀神，我们借着传福音尊神的名为圣为大，因为神的名如此的圣洁，如此的大。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名使我成圣，所以我要去传扬福音，传扬他托付给我们的爱的福音，罪得赦免的福音。因此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4:1-2鼓励和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借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诫人，劝勉人。使徒保罗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无论到哪里，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下，他都抓住机会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甚至在亚基帕王面前受审的时候，保罗最后受审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甚至给亚基帕王传福音。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这是保罗最后一次受审的时候，他最后一次在亚基帕王面前，他都抓住机会，他知道这是我的机会，我可以向这个王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菲斯都和亚基帕王听了保罗的申辩以后非常吃惊，觉得这个人已经带了锁链，这个人是一名囚犯，他马上就要被押解到罗马去，生死不明，他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他怎么还不忘记传讲他的耶稣？他为什么在审判的最后还要传讲他的信仰？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的第27:29回答他们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单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着锁链。这句话非常的感动我。保罗说，我希望站在我面前的这些人，亚基帕王、菲斯都以及身边的很多的人，他们都能信耶稣，但是我只是希望他们没有带像我一样带着锁链。保罗说，我传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传讲的不是我个人的思想和理念，虽然我生命的光景不是很理想，我是个囚犯，我戴着手铐，但我要把我心里相信的那个耶稣基督要传讲给你，即便是作为囚犯，我要把我心里的耶稣要传讲给你们，因为耶稣基督关乎我的 生前死后，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无论我们生命的光景如何，传福音应该是我们一生的使命和荣耀。我一位基督徒的好朋友，他一度非常热心的传福音，但后来他的婚姻出现了危机，最终他还是离婚了。离婚以后，他极其的困扰，有一次问我说，我的婚姻失败了，我没有做好婚姻的见证，那我还能传福音吗？我还有资格传福音吗？别人会听我给他传福音吗？我用保罗给亚基潘王的回答劝勉他。亚基潘王，保罗在亚基潘王面前说，亚基潘王说，你是个囚犯，你连命都保不住了，你还传福音？保罗说我希望你相信我心里的耶稣，但我不希望你是一个戴手套的人。我用这个例子劝勉我的朋友说，你可以传福音给他人，但你可以像保罗一样的告诉他，我希望你能相信我心里的耶稣，因为他是我的救主，他拯救了我，他赦免了我，他爱我，他与我同在，但我不希望你有像我如此失败的婚姻。一个失败者当然可以传福音，我失败了，我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题，但我可以给世人说，我希望你接受我心里的耶稣，同时我希望你不要有我这样的问题。有一次我跟一位朋友传福音，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混得还没我好，你是基督徒，你混得还没我好，我为什么要相信你的耶稣？我回答他说，我渴望你认识我心里的那位耶稣，因为我深深的经历了他的赦免，我深深的经历了他的接纳，我希望你相信他，他是我心里的主，但同时我期望你混得比我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传福音不是我们在成功的时候，传福音不是我们在顺境时候的使命，而传福音是我们一生的荣耀，因为传福音是神的荣耀，是我的荣耀。像保罗一样做囚犯的时候，在审判台的面前，他依然要传福音，他说，我希望你信耶稣，但我不希望你有那个手铐，我希望你行我心里的耶稣，但我不希望你混得我这么惨，这么的失败。传福音是我们在成功失败的时候，是我们一生的使命，不是我成功了我才可以传福音，不是我顺利了我才可以传福音，任何的时候，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荣耀。我们借着传福音，尊神的名为圣，尊神的名为大。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顺境逆境、成功得失，都是我们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刻。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4:2提醒我们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耶稣把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我们，我们借着传福音荣耀神，尊神为大，尊神为圣。但传福音不只是我们的使命，更是神的工作。每一个人悔改信主都是一个神迹，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够成为基督徒，不仅 是我们基督徒努力的传福音的一个结果，更是神在他生命里做工的结果。要是没有基督呼召和圣灵的感动，人是没有办法因着别人的劝说和解释而自动的皈依、自动的信主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26到27节对门徒们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福音的事工上，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作见证，我们是圣灵的同工，传福音是神的荣耀，也是我们的荣耀。我们参与福音事工，其实不过是配合神亲自的作为，我们在其中扮演一个极小的角色而已。角色虽小，但意义非凡。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有没有经历，每当我们亲身经历了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传过福音的人、我们接触过的人，一个人他有抗拒福音，到最后欣然接受，他开始在神的话语当中成长，在圣灵的带领下生命不断的更新变化，甚至开始自己在教会场里面服侍起来，祝福别人，慢慢的成长。当我们经历了这一切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个生命这样改变被主得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切的体会到整个的过程就是神的荣耀，整个的过程就是神的荣耀、神的信实、神的圣洁、神的能力的彰显，整个的过程就是神的名被高举，整个的过程就是神的名被尊为大为圣。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我们都尊我们天上父神的名为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为今天的聚会、今天的主日感恩，也为你为我们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感恩。主啊，我们要尊你的名为圣为大，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欠债的心，把这福音传讲给我们心里有负担、我们担心的家人、同学、同胞、邻舍。主啊，求你悦纳我们，求你赐我们能力，愿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把传福音当作我们一生的荣耀，不是我成功的时候才传福音，不是我顺利的时候才传福音，而是我失败的时候、我失去的时候、我软弱的时候、我一生的每一个时刻都是荣耀你的时刻，都是尊你的名为大的时刻，都是传福音的时刻。请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